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之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之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罗，然后我们继续，苦乐转为菩提，或者是苦乐转为道用的这个，罗智钦短比尼玛尊者所写的内容。然后上一次我们已经在所以基本上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在前面的内容上面，我们大概大家就是贯穿整个内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这种呢就是要靠平时的就是文思修的结合的一个方式。所以大概我们现在的话，苦乐转为道用里面呢，转为道用的世俗地的部分最后一部分。所以就是一个总结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哦。睿智的人，故而睿智的人因为了解到一切苦乐，一切乐苦端来自心，所以会于自心中寻求快乐和幸福。由于一切乐因全然在自身之中，因此他们不依赖任何外在物质，也就是说不论其他友情或事物都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即使他们肉身死亡，这样的态度仍然会相续。因此他们能够一直恒时地自由且自主，这就是菩萨正的以乐胜福诸法三摩地的方式。所以我们讲到了前面的一些内容，根本上面客观上面是因缘，但是有这种一般的人的社会，就是很多人的一些经验总结里面也是有 这样子就是说，面对的事情是无常的，一天当中发生什么有很多的因缘，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基本的对于这些现起的现象的有个回应的理念，或者是说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上面有待于改进和改善，然后进而就是你回应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说比如说街上碰到一个人，就是对你的一个误会，或者是骂你，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有负面的不礼貌，同事之间呢，朋友之间或者家庭里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口舌之争呢，或者是就是发生口角这种的，口角这些，这时候呢，那应该怎么办呢？说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说，就是要以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的方式去回应这些状况，因为他认为就是外在的这个人是很真实的，然后因此而对此就是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上面呢会有怎么讲呢？就是反弹，很强烈的一个反弹的方式，所以当然就是在一些社会当中，人的心思就是在细微瞬息当中会变很多，思考的方式，趋利避害的一些行为，有些时候是坚持某一种自己的想法，各种各样。但是如果是基本的一种心态，是说是一种怎么样，降服自己的心，向内看自己的状态是生气的状态，是一种怎么讲呢，有效的控制的，能够调理自己的状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失控失序的这种状态。有些人会考虑这个就是人道做人应该怎么做的一个原则，或者是有些人会想到法律，或者是就是公共的这种的一些做法上面沿袭的传承。有些人可能比较好面子，他做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要以暴制暴，要得就是怎么讲呢，得失不饶人，或者是说遇到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怎么讲呢，牲口就粗暴的一种方式的一种反应的心态。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种更加善解的一种状态，有耐心，要慢慢解释，要解释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九遍十遍，说这样子呢，他也有能就是尽量平心静气的可以怎么讲的沟通。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呀，这种怎么讲呢，后来人都是有相互的真心嘛，都是了解的，所以别人也会珍惜你有如此的极大的耐心去面对这一件事情，然后想要帮助彼此，或者说拯救某一种的危害，免于危害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像比如说一个是沙弥，或者是持有那种的心态的人啊，当然现在出家人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能做到，也有就上一次好像这种事情是个别零星的，有些就是出家人也有大打出手啊，或者是甚至致死人这样的事件也有的。所以但是如果一个人决心说不以拳脚解决任何问题，那他有这种的心态的话，就是这种危险性指数又降低了很多。如果一个人说别人骂我，我不直接骂，就是骂人是一个很就不好的嘛，所以我不想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去说别人，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又再一次降低了那个风险。甚至有一个人说别人背后说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会以那种就是黑的那种方式在背后黑别人，那这样的话更就降低了那种怎么样呢，破坏性的那些指数一样的就降低了。所以说别人误解的时候，直接你是一个看起来是个弱势受害者一样的，但是你是在就是对事情不至于恶化上面是有已经有怎么样作用，有控制，所以说没有 马上就是在一个负面的结论上面去做任何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说的心态不一样而导致的，就是所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心很着急啊，很快容易想到负面的方式去，也喜欢暴力的话，可能就是尝尽了很多纷争人间的那种苦楚，也许是会有可能面临这些人生的不安全，也有这个财产的不安全，因为你要赔偿啊，或者是有出事的话，有时候性命都不安全。如果不仅是你，或许你会连累你的朋友啊、家人啊，他们也不安全。所以我们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讲，此生造恶业也会就是延续到未来世，所以你的未来也不安全。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从某一种，所以有些人以前脾气不好，但后来他自己有总结说，原来就是急怒这些的确是自己身上的魔鬼，无形当中呢就是在毁坏自己的快乐、安全以及种种的置自己于风险当中。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心态上面的三毒嘛，它就是一个毒，就是我们如果吃食物的话身体会中毒不舒服，那如果经常愤怒这样子，那可能会有不仅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人生的那种内在的毒，这种的毒如果吃食物的话最多自己受害，但是说或许你家人这些会痛苦嘛，但是不是说很多人会受苦，你吃了东西吃了一餐饭，但是你中毒了，但是不会说其他的人，但是愤怒的话或许就像很多人街上开枪或者是做很多这种就是伤害别人的一些作为啊，从大到小，从个人到集体，这些都很多，有时候是往往是一些个人的愤怒而引起来的。所以那这些就是从说需要学习智慧，说睿智的人因为了解到一切痛苦仰赖自心，所以调伏自心是佛法的根本，也是就是苦乐的这个失控或者是自主的决定性的位置，就是本位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所说的过去累世的因缘上面来讲，就是说每一刻现在的发生的事情有就是诸多的个体和共同的这种的因缘促成的，但是这个里面的回应的方式其实决定了业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说，就是快乐如果要寻找一种幸福，寻找一种解脱，寻找一种和生于义，以及就是在人生当中生活当过程当中的一些懂得分享啊，或者是一起共同促进啊进步啊，去懂得去帮助啊，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人心是第一位的，就是要好好去怎么讲呢，有这种正确的见地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心能调顺的话，哪怕是就是衣食简朴，住在茅草屋里面，斗篷和这些简单的这些衣食住行当中呢，也会怡然自得，也会快乐。如果你就是身居高位哦，在这种皇宫啊，或者是要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还是有某一种就是身心当中因为有智慧而不会说就是错乱很严重。所以以前我记得清朝的有些皇帝，他们是的确是信佛的，不是那种政治上面信佛的实际不信佛那种的，他们是信佛的。有很多皇帝非常认真，有一些懂得三四种语言这种，而且他们死的时候也会放很多就是整个仪式，以佛法的那种方式来就是做所有的这个仪式。所以对于这些来讲应该说就是比较 多的地方当然他们是皇帝要处理很多事情，但是有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清朝有也有抗乾盛世呀，这些时段嘛，在这些时段当中，可能他们的这种所接触的佛法对他们的生活和做事做人都有影响的。所以在这那个期间呢，就是大藏经从藏文翻译到蒙文、满文，这些都有嘛，发生这些事情。后来好像在光是在北京地区那个附近，可能不止上百座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就周边现在还有很多遗址，你们可以查得到，就是清朝时期的藏传佛教的这个寺庙的名录一样的。所以很多殿的话那就更多，就是真正的寺庙也有不少。后来好像现在好些遗存的也有一些，就是有些当然改头换面了，变工厂啊，有些作坊，有些变酒店，有些变俱乐部，有些就被很多单位所占用了，就没有这些。但是这意思说在那个时期啊，大体上面我就是你们如果看一些历史文献呢，这些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些人个人的这种精神信仰对他们的决策或者他们怎么去治理这个国家这些上面呢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印度也有很多印度古代的那些画像上面，就是他们旁边呢都有一个他们的精神的，他画国王的时候常常在他的旁边也画他的这种精神导师一样的。好像有些是甚至是在好像在他旁边去就是相互就说话的一些画像，有些偷就是相互凑过去来就是讲话的，甚至耳语的那种的话有的。所以这些说明他们的一种协作，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剩下来有这个因缘上面当国王，但是他不一定他还是一个人嘛，所以也需要学习啊，也需要就是得到心灵的这个滋润啊，精神的这个丰富。所以说这样以后呢，就慢慢你就有能力说依赖主要是心的这种改变。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一个外在的这个财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也就是不是主导的人的快乐的善恶的主要的来源，主要是根据心态和见解上面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上面说，因此他们不依赖任何外在物质。我们所说的意思说，我们并没有说色身不依赖外在物质，也需要吃饭啊喝水啊这些。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对于你的苦乐根本的决定性并不是由这个来决定的，它是如果有决定的话，这种决定是外层的决定，就是根本的内在的苦乐这些上面主要是心。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他们活到年中年纪小的时候，年纪中等的时候，年纪老的时候都没有失去快乐。在一些地方呢，如果说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 很不喜欢了，很怎么样，好像一切都没有快乐，或者是说没有正当的这个就退休以后，比如说你以前是工作呢就很快乐，退休以后有些人就不快乐或者是各种变化吧，就是生意好的时候快乐，不好的时候很痛苦。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可以理解着面临的这些经济的压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烦恼。但是这个是外在的因缘，虽然它是很一部分的这些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是不是说它就能够左右所有的人的心的这种抉择 一种态度呢？其实也不能，因为这个态度上每个人千差万别，承受能力大小不一样，放下的能力，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这个程度也差别很大，而且有些人甚至生死都置之度外，或者是不要说其他的啊，他也能够就是比较能够随顺，以及甚至心里面有把握有训练的情况下，以欢喜心去面对所有的事物。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说以乐胜福，诸法，就是说内心有法，那面对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人生的这种历练变化，都就是比较自在的，自主自在。所以我们记得像弥勒日巴尊者像他一样住在这些比较怎么样呢，就甚至是就是食物和衣物，最简单的一般人会说食衣住行这些上面嘛，就是食衣是最根本的吧，就是除此之外你这个这个不太计较的话，你还能计较什么是吧？但是这些他看这些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放下。所以我们记得有一次，不是弥勒日巴尊者去打水的时候，他的衣服被卷跑，开始他也就是追了两下嘛，就是风快，他快追到的时候，风又一吹，又就是跑了。这样的时候，他能够立即想到说，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子，就是说他训练他的这种训练是很及时的，马上发看观自己的心嘛。说你风你要带去就带去吧，你就我就只剩下一个遮羞布嘛，这个遮羞布不小心被刮跑了，然后他就坐在一个像一个羊的那种攀羊那样大小的一个石头上面，就唱了一首道歌嘛，然后发现那个衣服也没被刮得太远，就在一棵树上挂着，所以类似的就是以乐胜福诸法三摩地的方式。然而这个做了一个对比，这是一个愚蠢的人追求外在的事物而亲近和亲近，而希望即此获得快乐，但无论他们找到什么样的什么样或大或小的快乐，结果总是如人所云毫无主导权，就像头发被树纠缠，只能任人摆布摆布。所以前面讲了这个睿智的人嘛，这是讲的就是愚者，或者是贤愚，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说智愚，这样子做对比。所以这些上面的外在事物，那这个就太普遍了是吧，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大体的倾向就是非常注重外在事物，外在的相貌，外在的这个衣食住行的打扮，或者是说你判断人的时候，都是以就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来判断，这样的。如果你甚至你是就是婚嫁，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会就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个人年纪老是什么年纪轻没有关系。这个人脾气好坏甚至都不是考虑，可能或许或者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那些不好的习气，这些也许他不是考量点，当然有些人会考量，但是如果说跟就是财富啊这些多寡相比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是能够闭眼跟着这些人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个说明就是现在的社会，过去也是这样子，也会很强调这些物质财富上面的这些，但是说，看人就现在也有就是多方面考虑的，完全不在乎这些的也是有的。所以，但是整体的一个就经济市场那种工商这些上面的一种影响力比过去更大，因为现在无所不有的很多。这些产品呢，因为过去的时候贫穷和财富这些多寡的人当然就是差别有，但是他们能拥有的吃的东西还是谷物嘛，五谷杂粮， 也许房舍这些上面有差别以外，很多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多数人都过着这种的生活，所以稍微有人替你做一些事情以外，可能不是差别特别大。现在的话，就是你有这个钱财去做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比过去，包括有很多人需要更新换代这个那个，包括就是用很多电子产品，有些人有自己的私人的，就是飞机、游艇，或者是全球的那种的布局公司，有些人可能就是甚至做一个短程站的公共汽车，这样子也要就是考虑说这个钱够不够花这些，所以差别来讲的话，过去很多是就是大家走路或者是骑马、象、牛这些，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愚蠢这种，如果从外在的情景来说，以此来获得快乐，那很多人就非常的郁闷，可能会很不快乐。所以说为了积累这种外在的快乐而去做奋斗、做努力，做很多牺牲，而且全社会都有这方面的机制，这种的方式来追求。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好像人对某一种时间，对某一种甚至自己的肉身，就失去了某一种自主。所以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过去的话，你大家都是种地的，这边都是农业社会的话，那地的多少以外，大家干的活也是差不多的，是吧？如果你是放牧的，可能就是大家都要出去放牧，所以并没有那么多的差别。但现在的话，就是这些快乐或者痛苦，如果你要依据外在的得失多少来建立的话，那这种苦乐和失望和这些沮丧可能是很大的，尤其是现在。所以这样子就是好像你的苦乐完全被外物所左右，外人所左右的这样情况下，毫无这种自主。所以说长头发的人被不小心头发缠在这个树枝上以后，就不是那么容易把它一下子截下来这种。所以意思说树是不动的，人是动的，但是它就是被树所控制，有点像你的移动的方向和范围被树，你头发缠在上面以后被树的所左右，外物所左右你的身体一样，就是我们的心被外在的这种追求、情景、希望、得失这些所左右。所以其实也意思说也是主要是追求世间的办法为主的，而内心当中对善法或者内心当中没有法真谛的一种了解，那也是比较怎么讲呢，辛苦的。所以这个里面说任人摆布，这个意思说希求未曾实现，从未实现，事情无法做到水到渠成，事情无法水到渠成的。然后是误判心事，失败接二连三，接二连三而来。所以我们就是寄希望于外在，以前不是有些，我记得这当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说甚至变卖身体器官去买那个苹果手机啊这样的嘛。但是这个身体你要用一辈子，这个比如说那正是这些手机啊这些你可能用了三年五年以后，它就就是更新换代很快嘛，甚至一年一更新换代，那你这个肾怎么办呢？所以说有些如果就是手机虽然必须，但是不一定你就买一个能够沟通的一个手机，但是当然小孩子很多人就人比较天真，或者看事情的时候觉得就是要其他人也有的，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嘛。但是说肾保存好然后用一个烂手机其实是很开心的，应该如果肾没有了以后就带来很多不方便，包括体力啊这些上面。 甚至另外一个肾如果出问题的话，就没有再需要从别人身上，不然生命都没有了。所以说，有些说，如果现在我们有机会采访说，你当时有没有就是用这个买一个手机这些，现在有没有后悔？估计很多人会后悔的。如果能问得到的话，因为那些身外之物把它看得很重的情况下，这样子，那你说当时你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甚至能够拿身上的器官来换的，那但是你认为的它能给你带来的外物带来的快乐，有没有真的能够满足你，让你快乐到就是怎么讲呢？很觉得很值了。那可能，相信如果心智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到多数人不太会的。应该说那一刻，如果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愿望，那满足可能也就是很比较短的时间。随着以后被发现那个东西并没有带来就是决定性的那种快乐。所以类似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财富本身是越求越多一样的，大多数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是，如果有一些人说10万就满足了，100万就满足了，500万就满足了，但事实上面你到那边的时候以为说有1000万就很快乐，但是真正有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它跟刚才的手机一样，并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决定性的快乐，你还是会有身体问题，还是会有心理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还是会照常有问题的。如果尤其是以外物的话，你还是觉得这不够，还是有这天底下有太多人，富人有种种的这些烦恼，贫穷人有种种的烦恼，所以他决定不了根本的东西。也许烦恼的这个内容是稍有差别，或者是有差别，但是就是说烦恼本身并不会因此而远离。这种不是像美国以前有很多中奖的人有这些例子吗？后来他们跟踪研究他们的，发现很多人被弄死的，自己就是错乱放逸，而就是就很快糟蹋完自己的财富的，说是投资失败，亲朋好友相互就是欺骗，各自分离，这个什么样的这些，好像就是很多人后来的总结的经验说，宁愿不中那个奖。还好，当然也有就是管理的比较好的，但是好像比例上面那个管理的不好的，因此而就是遭受霉运的反而就是高多。这上面有好像有人专门去拍纪录片。事情无法水到渠成，或者是误判形势，所以说。就是把苦乐的心态依赖于外境啊，外在的事物，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基础的立足点就已经就是错位了。那当然，他因此而期待的快乐没有能够如愿的实现，然后很多外在的这些事物要促成所有你想要的愿望般的这种形成的话也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子，种种的就是如果一些人是说只讲物质不讲心那种，但是其实你要用物质的时候还是也在用心嘛，所以心其实是关键。如果你内心当中呢，就是说一大堆的郁闷，一大堆的不满意，物质再好你还是会不满意，物质吃得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甚至就是像讲的如果懂得分享啊，快乐呀，就是心善良或者是心情上面自主愉悦的时候，可能吃简单的食物也觉得色香味俱全一样的，心里面比较，如果你很多烦恼愤怒很多不满意，那你吃一大桌的菜可能也没有味道，所以这些上面意思说我们本质上面也要了解说所谓的就是成功也好，这些上面并不有没有究竟的快乐，成功后面还有另外的成功，还有另外的目标，所以这些上面呢 生命有限的情况下，其实应该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心，更重要。所以这个后面用了一个例子说，敌人和窃贼就敌人和窃贼轻易就能伤害你，连最轻微的错谬指控都会让你失去幸福，都能让你失去幸福。所以说因为有这种把幸福寄予外在的心，所以外在的人的各种伤害，如果你的心虽然关心别人，但是说如果有些人叫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活在别人的耳朵里面啊，或者是活在别人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看法里面，这些心态上面，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很累的。所以你是一定要了解说根本上面是你自尽其意比较重要。我没有一个人就是想要帮助别人，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够直接像佛以不能以洗水就是如这个洗漱一样去洗净别人的罪业，也不能说初次一样拔刺一样去直接去解除他们的痛苦一样的。所以如果说需要就是照顾到别人的看法，或者是这些都能一定的，就是这从一般的社会上来讲能理解，也是需要有一种的关待。但是根本上面你需要想到说一切的改善都是由你自己的心开始，由自这个方向开始的，包括持善恶的心也是由自己开始的，种种的反馈的这些意见或者是想法的这个怎么解读也是依赖这颗心，然后怎么反应也是依赖这个心。所以心应该是最关键的，自心自己的方向上面来讲。所以如果是我们特别过分的在乎或者是你把你的就是身家性命哭了全部托付给外在现象和外在的这些因缘上面，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自己会受到如果别人的稍稍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就误解了错解了，像刚才讲的样错判形式，错判话语内容，很在乎而变得很造作，非常的不容易放下，很纠结，乃至于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的负面的观感。有些人说我人不坏啊，但是就是其实你需要更以基本的一个原则去处事，而不能够就是谁来什么降当谁来吐烟是吧，兵来降当一样，就是纯粹没有任何原则去跟外面的事物当中就是多方面的融入当中呢，就是以物取物，以现象来就是单纯的去论现象，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就会有纠结不清离还乱的这些现象。所以根本上面来讲，我们说的意思说这样子当然就变得像内心掏空了一样，或者内心脆弱像玻璃心一样，所以很多这样子反而会增加痛苦，内心当中的不满意种种就是虚假的或者错谬的期待这些上面。所以下面的这例子说，乌鸦再怎么照顾杜鹃的雏鸟都绝对无法让它变成小乌鸦。同样的，如果努力的方向错误且依赖的是不可靠也不可依靠者神鬼，如此努力的下场将是怒鬼神疲，连你自己的痛苦你自己也痛苦不已。所以这个就是说间接的错谬肯定会带来行为上面没有什么善果能够产生。所以了解这个真谛很重要，基本的一些事实，基本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如果自己 就是立足点是一个想要得到快乐，但是错误的认识了快乐和痛苦的机制，然后去从制造痛苦的因缘上面，甚至依赖外境外人依赖在因缘这种上面去努力的去寻求快乐的话，最后与快乐相悖，希望得到快乐但是制造痛苦的因，希望离开痛苦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制造快乐的因。所以类似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先用这个例子来说起来，这个你没有办法，就是因果上面的一些或者是基本的事实和方法践行上面的一些错乱而导致的一些后果。所以这我们所说的就是天生疲劳鬼魅烦恼自己痛苦这些，或者是说因此而触怒这个天神，冒犯这个鬼神呢，就是冒犯鬼，然后自己受苦这些种种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呢，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就是说，有些有各种各样的逻辑，各种各样的道理，但是这些逻辑和道理是有没有它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怎么说呢，或者是道理它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被怎么讲，逻辑上是不是通的，很重要。如果是逻辑上的通的话，那可能有实践可以出真知的这个机会。如果说从理上面这些完全不通，但是是一个扭曲的一个理或者是完全，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活着的时候整个痛苦的链条完成，所以依据这个错谬的做法，错谬的这个见解来所做出来的很多都是伴随着很多这种就不健康的一些东西嘛，副作用很大的东西。所以说就是理上的那种学习非常的重要。所以此一心要戒言，将100个不同的精要交界浓缩为一个关键的要点。所以说本身就是苦乐或者是说快乐一心痛苦怎么转变快乐怎么样去牵引的一个怎么讲呢，去把它转为菩提道，这些上面来讲这个里面讲到的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下面也讲了，就是如何关于如何接受痛苦与困境以便修持道法，如何将疾病魔怨转为道用，有许多其他的窍诀指引，如西法中便有教导，但在这里根据圣者吉天菩萨和其他睿智博学之追随者的著作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说明了如何接受痛苦而取为道用的方法概要。所以上一次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说依赖这个身体和心，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相对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从相对讲的话就是这样子。那个如果身体有疾病，这样子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有四种的按照佛法来讲有四种的因缘，最主要的四种的根本嘛，就是以方式来导致很多种的疾病。所以说有一些是这种物理治疗来疾病平衡身体的元素。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佛法里面也有就五明当中有医学一方明嘛，所以很重要。所以呢有些是就是用这种物理或者药物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那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要训练心引导和确立正主这种正知见地真谛来消除 负面的破坏性的各种习气啊，各种就是我们说有些人说这个有，气场非常糟糕啊，这些上面的一种转变，习性上面的、个性上面的这些上面间接，主要是，所以另外一些当然是消除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有些每一个人可能一个学校甚至就双胞胎这样生下来，但是性格不同，有个可能变得比较慈悲柔和，另外一个变得比较就是好勇斗狠，什么这种都可能。所以说意思是说，牵扯到比较更早更，比如我们说胎教的教育很重要，就能讲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过去身世累世的这种习气上面的了解非常的关键。所以是三世因果，从这个上面去转化。所以呢，这样子呢，我们所说的最终的意思是说，身心保持一种清净，境界上面心灵的境界上面不断的提高，以至于就是将来能够寄生，或者是未来能够解脱业和烦恼罪障种种的这些束缚。结束这种无明，结束轮回，就是烦恼所驱使的这种轮回嘛。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修法的就比较多，就是相接的戏法呀，有些是解除痛苦和冲突的。那人世间也一样，如果有其他人有痛苦或者冲突，然后你如果有适当的方式去引导别人，不应该建立那种的仇恨和集中错误来看人的那些习气，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能够有换位思考，或者是说有一种的勇气，就是说不是别人不好你就踩啊抬啊把他推到火坑里面呢，或者是完全。很害怕呀，很必然的。也许有一些方法是你有提起心智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他们就像树一样栽倒的歪倒时候给他就直起来，然后快干枯的时候给他浇一些水，这样子活过来的话那就是就很好嘛。就是这样子，其实根本上面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讲，每个众生的因缘只要有适度的这些方式的话，他都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所以乃至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修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就是佛菩萨当作神鬼的那种的观念，神的观念去看，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一些不太学习佛法的地方，或者是本来是有神论的背景，那种多神的背景下长大的，有可能会有某一种的倾向性，说就是另外一种的天神。所以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需要就是做一些了解，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并没有完全否定那种六道轮回当中的三神道，天道当中的那种神天神天女啊，或者是各种这上面的讲了很多嘛。所以包括鬼也一样，我们没有说鬼道众生相对的显现，这些鬼道众生不存在，并没有这样子。就像我们看到动物世界一样，虽然有些地方我们没有亲自见过那些动物，但是它们也存在。所以帮助他们的一些方式在佛法当中也有，就像疗愈疾病一样，做以他们能够对他们有益的一种的方式，能够帮助到他们。比如说像椒盐的供啊，这些火供啊，这些方式帮助到其他的一些众生，然后解除一些彼此之间的那种负面的业缘，这些都有帮助。所以这上面是讲的习法，主要是这些 然后其他的入心论里面的内容就是概要，以某一种就是转为道用的方式讲的就是这库勒转为道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要所谓这种产生欢喜心的话，也应该建立在正确的这个见解上面。如果在错误的事物上面去试图去建立快乐的话，或者是离苦的话，其实那个就变成非常不如愿、不如意的。然后下面这个圣意地，即由圣意地，接着破四身，等离路，把心导向空性，也就是事物的本然状态，无上的寂静，让心安住其中。于此状态中，不仅没有脑海的情景或痛苦，甚至也寻不到他们的名称。所以这个破四身，这些是说事物没有自信的这个空性的教导上面要有一种的正确的认识。一般凡夫来讲的话，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一样的，就是我们认为说眼见为实，眼睛看到的当然是真实的，甚至有些说耳听为虚，有些说这是我听到的也会认为是真实的。然后其他的当然我们如果说是亲自就是触到的，那更有真实感的一种的，你可以摸或者可以握到，可以碰到，那这样子可以闻到，可以就是尝到这些味道气味，或者是就是就是各种的品味，这些上面有一种的品尝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依赖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认知显现限量的这种的方式。这个就是凡夫说我们说的意思，说显现就是它的真实实有，谁能否认这个？所以说应该对这方面的一种动物的习性和其他的动物吧，我们也是算是一种动物，但是从这种叫人和动物如果分开的话，就是其他的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能看到的这种动物和我们可能比较有倾向性相同的，有些特别的佛菩萨的化现的动物那就不好说，以外就是一般动物都可应该就是说你忙碌在这个显现当中为主的这个事物当中，所以就是迁徙也好，寻找食物也好，接延续后代也好，就种种的一些习性上面，就是看起来有所观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就是这种依赖这个显现。那就是一个修行者包括佛法里面讲到的有部、进步、为识、中观这些上面当然也有差别，前面有一些就是比较强调某一种的就是客体上面有真实呀，有细微的真实呀，有或者是有些讲到客体上面没有细微真实，但是心就意识上面有这种藏识上面有某一种的真实呀，这样讲的这些上面有差别，但中观里面呢就是否定这一切的这种真实。所以说虽然没有实有，但是还是能显现，就这个就有点像镜中的影像，水中的月，就是飞逝而显。所以说其实事实上面呢，这正是因为诸法自性空的原因呢，所以才会显现。如果不是自性空，没有生灭，没有来去的这种相对的显现。所以因为空性，所有一切都皆为可能，所以缘起啊，种种的显现。所以这个上面也是如此。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就是生灭呢，就是应该是不同的相异互克的那种的现象啊， 就是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也有这种的传统上讲的相生相克的道理啊，这样讲。然后另外一些里面也会讲要说就是生灭呢就是相同，嗯，然后再一个来讲其实不生不灭，所以进一步就是讲从相对的表面然后到一些理念上面的一些观察，再到说其实事实上面就是并没有生灭，无生空性，或者不生不灭，我们讲的这个是，嗯，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观察的方式比较多嘛，像中观的一些教法里面，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去，如果有一件事情要成立，要变寻找它的因缘，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些时候你可以引用经典，论点来说，但是如果它是外道，它不是共同的认知，这种体系不存在的话，它可能你没有办法应用经典直接跟它说道理，但是那这样子的话，要推理分析，用某一种的大家都能够承许的逻辑来分析，这样来说，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就是这种的方式就比较丰富比较多，所以在中观的这些教法当中呢，我们所说的离一多因啊，金刚虚因啊，破无有声啊，就这些或者破四句声音啊，缘起因，这些方式来就是说明这些道理，抉择说我们所说的空性到底指的是什么，远离二边，离四边，巴西这种大空性。所以比如说像中观庄严论里面说的，自他所说法此等真实中离一居多故，无性如印象，有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观待某一种的因缘的时候，就是有就是缘起一些法，我们这现象都是缘起法嘛，就是那这时候这些由观待而生的这种缘起，观待而安立的这种，然后观待假立的，这三种。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宫殿啊，宫殿的话呢，什么是宫殿呢，那里面就是有这些木梁啊，原先的当然现在的这些建筑不一样，但是过去的时候传统当中是那种柱子嘛，有多少柱多少个梁，然后在就是说有多少这些板子面啊，这些上面种种的这些木头的各种形状的这些状态，然后共同有些是土石结构，有些土木结构，也许是有些是石木结构，所以现在有钢筋呢，有很多新型的材料，但是这些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它是需要一种的集合观待而产生的这个宫殿，所以说单独分开的话，也许这是柱子，这是梁，这是什么川子，有很多那种的木板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观待而安立的，就是说那这个往宫殿来讲的话，过去的时候很喜欢那种对称的那种做法嘛，说那我们针对这个来讲的话，如果给他画一个画或者拍一个照片，那我们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从画的角度来讲还是人的角度来讲，人的角度来讲也许是你的那种右和左，和你从一个宫殿它本身它自己的角度对着你来讲的话刚好是相反的嘛，所以以此来讲的话，其实意思是说我们所说的库和主客当中的所要观待的安利呢，就是说就是彼此左右上下，这些是一种观待的结构上面。如果我们说的河，你在河的这边你说此岸和彼岸，你一跳过去河那边的话，你就彼岸就变成了此岸，此岸就变成了彼岸，原来的你此岸呢就变成了彼岸。所以就是以参考的这个一个成立另一个才能成立，或者是一个定下来另外一个才能够确立的这种的就是安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假立的这种现象，就是并非实存的，但是缘起而观待缘起缘灭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缘起缘灭当中像虚空一样，虚空当中才能显现一切的法，所以因为虚空的本质就是容许一切法的产生，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种种的植物从这个土的营养当中呢，它可以支撑所有事物，也许可以开花种水果种稻田种什么什么样的，这些土质本身多加一点水和土的这个差别可以完成各种就是冠带的一种就是必须不没有一个必须的，但是是随着因缘的生命而甚至并非实存的，它这个基础上面来讲一些像就是基本的元素，这些也有就是一个一个相融，最后融入虚空或者是说无自性当中。所以我们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把这个部分，也因为这个多智亲当比尼玛尊者他也没有在这边呢就是展开来讲很多，但是比如说你可以用六识观呢这种的方式，从意所事物的显现特质方向时间道理当这样子一些方式来去观察，意义上面事物上面相所缘啊方所实所理所这些方式去观察很多现象他们的是怎么样的，然后具体比如说理所的这些因缘的观察当中呢，也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冠带的这个道理分这些以外，还有作用真诚啊法尔啊这些方式，所以一些是感觉的经验，有些是推理的这种分析，有些是证悟者的这种就是境界，这些上面也有差别的。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梅盘润波切经常用的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容易了解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一和多的这种方式来说究竟上面呢并没有实有。如果一般有些人说究竟上现象呢究竟上实有的话，一般会抓住神呢是一位的，它就是永恒的就是某一种说法有吗，或者是我们觉得就是事物最细微的这个存在，在这个微观的最细微的这些上面有它的基本的真实基本粒子这些存在的，这样讲。那这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一存在这个实有的话，如果从我们刚才说的用这个观带的方式，它就如果一存在的话，它就不是一个观带。比如说我们说现象都是缘起法嘛，那一就怎么可能存在一呢？如果说不观带而生，那就是一的话，我所说的它没有特定的这种就是实存。为什么呢？就是说一首先来讲，一不是观带而生，因为说观带的事物都需要靠因缘，所以没有一个事物不是因缘而生的，那一应该也是靠因缘而生的，而不是就是非一性的。这些需要观带因缘的，那就自然说明它不是就是一性的。然后另外来讲，就是不是冠带而立的或者是冠带而安立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宫殿的这种例子一样。因为如果要冠带的话，有这种需要冠带安立的自法他法，所谓的冠带就是至少是这种怎么讲呢这种自他的法的一种的冠带，或者需要在诸科当中以两种事物或者是这种的就是来说冠带啊对产生。所以说一的时候它并没有这种的自他的冠带，所以 他必然需要这样的冠带，如果不成立的话，他这个因缘法本身也不成立，所以非因缘。如果说这些，就是你是不是冠带假立而生的呢？因为冠带假立就说明它本身就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这种的存在。因为我们说冠带假立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属于名言上的一个假立啊，或者似是而有的一个假立，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嘛，所以才叫假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靠因缘非异性这个道理。然后冠带上面呢，就是说有自他法，那需要自他法而观立。那一和多本身是一种冠带嘛，但是所以说它是因缘法的话，它说明它没有自信，并不成立所谓的这种真实存在的唯一性。所以说究竟的实有的这个不是一个一性，那是不是一个多性呢？所以这个上面在做观察。如果说是多的方式实有这样子，有究竟的这个实性啊，是这种存在。那一呢，它就是说，一和多，它一，比如说我们说数字的一吧，就是说说到其他的数字的时候，多二三四五六或者是怎么样说的时候，它是首先有零或者是有一这样子。前后或者负一这样子往后无限或往上增长的时候，但是你只是说一个一的话，就是多的话，它的这种，就是说，没有一作为一个基础，就是没有一把它看作一个实有，就这样子的话，无一为实，无一为基，那一和多也是一种假立。所以非是这种的冠带，所以说我们说到多的时候，不能离开一来说多，说其他的是很多的数字，因为它应该是冠带这种，或者是我们这样说吧，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但是你仔细观察一，如果没有零的话，一也不存在，或者是说二三四五，你可以有冠带，需要冠带一或者是零这样子，所以。比如说你说一个人在这里，那他是一个一嘛，你这样讲。但是如果我说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去说他是一呢？他不是多呢？他是多呀，他是身心的组合，所以他是一个多的现象。那身体来讲的话，他有五官四肢，就是五脏六腑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我怎么应该说他是一呢？因为每一个脏器或者是每一个就是身份的社会身份，或者是他在家里面可能是就是先生的丈夫，但是他母亲的儿子，他孩子的爸爸或者爷爷的孙子，怎么样的，他并没有一个就是从身份上面、肉身上面，或者他心理上面，也会随着三十他的见解、就是行为这些都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所说的是他睡觉的时候还是醒着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就是他的，就那你说至少他的心或者是说他这个面相是一个一，我只认现在就是人脸识别嘛，都是用人的脸来认知识人认人。那这样子的话，那脸上呢有五官嘛，所以说眼睛有他自己的单独的身份，或者是他单独的能力，或者是说有一种的功能嘛。所以眼耳鼻舌，这些种种的，那里面的眼耳鼻舌这些上面呢，也有皮骨肉血，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物质的组合。所以意思是说，其实你说到一和这些多的时候，一可以顷刻间从多的角度去了解，那你又可以上升到把它一个模糊的一个概括，或者是说来一的方式去认知。所以本质上面不论怎么讲，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就是一个方便而用的一个名言，安利的一个事物，并不是究竟的真实的一个存在，所以主要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在 般若两万颂里面也有，就是说佛讲的三千，一切法如梦如幻，涅槃也如是，涅槃也如梦如幻。比较涅槃有甚者，此也如梦如幻。然后因为有些人会说一切都就是佛法里面讲没有，有时候又说这个佛啊就是诸佛的功德圆满菩萨，以及修行六道，修行六度，解救六道众生，这些非常重要的。到底只是说修行有意义没有意义，或者是说有没有成佛这一回事，这些上面讲，有些人会这样子去了解嘛，就是去想。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说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就是实存的实有的一个这种实存的性质，这样是找不到的。所以说究竟上面来说，甚意地你了解就是轮涅非实轮涅这种的空性，就才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了解到法身，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身佛嘛。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某一种外道的一些说法来讲，要了解，因为有一些外道非常复杂，我们是很尊敬他们的这种复杂，或者是一些，但是究竟不究竟上面呢有差别。所以不论是物主的概念也好，或者三性的概念也好，这外道的这种的观点，和佛法上面有差别。所以说，从一般的凡夫的方式说所见即所得，或者是所见所现即真实实有，这些观念呢，在三摩地王经里面有讲，就是眼耳鼻非量，舌身意非量，若诸根为量，圣道复何意？就是这种，如果从这个量是一种什么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限量，而不是这种比量的这种方式去了解事物。那限量上面的眼耳鼻身舌身，这些也是限量的一种感受。但是我们所说的了解真谛的话，你不能就是从表面来认知嘛，都要探究它的本貌，理上面去了解。这个是不论是科学也好，或者其他的研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太阳月亮这样子，也需要经过观察、数据的分析、推算来了解它的一种的轨道，而不能只是说它从东起西落而已。所以说，就是，世俗地的层次上面的一些限量和一些说法，以及这个上面，如果我们所说的，程序这种是，就我们所说的世俗地的正世俗和这种的方式，导世俗的话当然也不能程序，正世俗的话，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可以程序。圣义地来讲的话，就是从比量圣言量这种的方式去信，或者是说去分析。我们看一下有时间继续的话，我们就继续。还有一些时间。然后转快乐为菩提道的方法，然后一个是第一个是世俗地，前面的痛苦转为世俗，转痛苦为菩提道的方法里面的世俗地和圣义地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就是转快乐为菩提道的方法，世俗地的其中第一个世俗地。说刚才之前讲了痛苦是可以有，因为我们的人的一般的人的习性是说不想要痛苦，想要快乐，就这么简单。究竟上面来讲就是大的方向没错的，离苦得乐究竟，但是中间有很多摔跤的地方，就是错认为某些快乐是对自己有害的，其实是有用的。 有些快乐呢，自己小小乐那些种不究竟的乐呢，很追求，但实际上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价值。对一个更追求更远大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这些快乐甚至是绊脚石。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第一个讲世俗地的快乐，说每当快乐和能快乐、能带来快乐的各种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加骄傲、沾沾自喜和懒惰放懈怠，而这些会障碍我们的修行与进步。所以就快乐和快乐的因缘这些事物，如果我们牵制受制于他们，一些对一些小乐呢非常执着，最后变成痛苦，这些特别多。就比如说你觉得是愉快的经验，最后变成酿成祸端，酿成某一种的灾难，酿成这些痛苦，这些特别多，就像吃有毒的食物一样，造罪的时候也一样。造罪的时候或许你当时觉得就是很快乐，但是最后呢就后果是痛苦。就像吃进去食物，也许有香甜的味道，但是也许是有毒的食物一样。口感上面的这种颜色上面的好，不是必然说他们的是有怎么讲，需要取舍嘛，需要了解。就像你在野外捡蘑菇的话，有一些蘑菇是有毒的，有一些是食物可以吃的，但是你以为所有的蘑菇都是可以立马去摘吃的话，做来吃的话呢，就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快乐会导致什么呢，一些小的快乐或者是小的成功，这样子或许会增加一个人的骄傲，骄傲的心。那骄傲的话，你碰到任何一个人非常骄傲的话，也许你自己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再碰到另外一个骄傲的人，或许会有起冲突。或许你们就觉得彼此很欣赏这种的骄傲，会变成朋友。就是说以前上的盗贼和盗贼之间是朋友啊，比较凶狠的人和他们和凶狠的人就变成朋友，这种也有的。或者是他们因为凶狠而就是不打不相识，最后就找到了共同点一样的。但是说一般的人来讲，就是说如果骄傲或者是这样子，可能过分的这样的骄傲的情况下，他的朋友不一定就是能理解一般的人。还有一些叫什么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的骄傲吧，就是过分的自信就是过分的自我感觉良好那种状态。那这样子如果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变成很骄傲很过分的那种自喜，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社会也经常可以看到人很提倡这种的自信啊，有骄傲呀这样的嘛，然后有时候那种变成了一种的愚痴，或者是说有些可能被别人不接受，比如说美国总统经常有时候说的我们是天下第一啊，或者是我们就是有最好的世界上这个最好那个世界上最好，其实世界上也很难说，很多好地方好的东西好的进步的那些太多了，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优势嘛。就像现在你做一个产品，可能里面有日本的东西，有欧洲的东西，有其他的材料从就是澳大利亚、南非或者是南美其他地方来的，工人是什么越南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种因缘吧。所以说一个人可能过分的夸张，或者是哪怕你是没错，你或许是就是全世界唯一的，或者是最有责怎么怎样的，但是这种事情怎么讲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别人说好的时候才是好，你自己说了也许不一定算，所以也许还带着其他的不好呢，说不定。所以以前麦庞仁波切不是跟好像绊脚的一个有辩论嘛，辩论以后问郝智仁波切说这个麦庞仁波切的辩论怎么样，郝智仁波切说就是英雄是不是儿子是不是英雄不应该以父亲来判断，父亲来说，而且让这个 就是跟儿子有这个敌方嘛，他勇敢，对，就光是说勇敢嘛，就是让他们来说。然后女儿好不好不应该以母亲来说，而是就是婆家来说。所以类似的，如果有那种的话，可能稍稍那种的某一种的精神吧，就是都会特别就是飘飘然的、啊、嗯。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因为快乐一时或者是小成功而变得懒惰，就觉得就足够了，不再就是没有更远大的方向的一些努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变成懒惰。那这样子就意思说快乐能够是一个人在顺境当中骄傲，逆境不敢承受，不堪承受，只能顺不能逆，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多不能少，那样的时候人也很脆弱嘛，就是变得所谓沾沾自喜，瞬间可能就灰飞烟灭了，就所以很多这些骄傲越高越多的时候，就是被碰触的疼痛感也很大，胀的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的那种迷茫也很大，那种骄傲的人呢，就是说什么骄傲的高山上不能驻留功德的什么泉水，或者是有这种说法有吗？就意思说看不到别人的更好啊，或者是取长补短，不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未来发展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负面的，带来有些带来负面的。当然我非常没有任何一种的自信心，对未来那样也不好，但是那个就不能走极端啊。事实上不被快乐所牵引是有困难的，就像帕丹巴桑吉指出的，我们人类能应付许多痛苦，但很难应付快乐。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对于痛苦，当然每个人的应付方式不一样，但是说应付就是痛苦的那种，因为怎么样转变痛苦那些方式，还是很多人世间的也有很多的鼓励有这样子，但是怎么样应对快乐呀，怎么样就是在成功当中不让这个成功和幸福变成痛苦那种呢，可能引导就相对比较少。有些就发财了以后，我们像刚才说的一样做好做善，怎么样，这样的人也有，也有很多发了财以后就是吸毒，就无恶不作，或者是说就是有一种，也许有一些不一定是那么恶的，但是说有点自我迷幻、自我摧残或者自我迷失，然后逐渐的就是没有规则，以及自己迷失这种个人人生的道路，这方面也还是比较多见的，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这叫什么呢？就是没有应付好自己的快乐。所以当然我们所说的有些不惜福，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讲呢，不知道自己的这种福分，比如说我们现在首先来讲，就是佛法来讲的话，得到人生已经是很大的福报，八仙下十缘门如何如是，就是如何难得这个生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就是说很多都讲不完这个内容，所以说首先作为一个人生来活着，就是非常应该珍惜，非常应该值得，就是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然的话，我们又被有一些烦恼，这个不开心，那个不开心，那个忘了这基础的真谛。我们这个就像一个人再成功再不得了的话，你活在地上嘛，你没有活在就是虚幻，就是我们说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离开这个大地活着。从相对这个角度来讲，你头顶有天嘛，所以你如果天地好像你都忘了，其实你就是本身就是怎么讲的，这是。头顶天脚踏地一样，这两个你应该首先记得，所以从这个世俗就传统上面有这种说法，就类似的，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首先我们记得说我们处在三善道当中是个人生，这一件事情其实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机会就是成佛解脱， 通过文思修这样的一些难得的因缘呢，就是终于把握了一下自己的命运一样的，有点像其他的一些道里面更不太容易掌握。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能因为就是感情呢、暂时的一些成败啊、婚姻呢、或者是钱财啊、名声呢这些而就是变得就是忘了本身这个人生的珍贵。需要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说得到人生没有觉得稀罕，然后就是这个好像是自然的应该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去历史当中呢就是因为学习说其实每一个人是新生的嘛，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去用历史来定义你现在的身份，但是有些社会有就是能理解有这个传统，说你长在某出生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带着某一种父母亲啊，或者是之前他们的父母亲历史遗传下来的一些文化一些，但是事实上面你是一个从佛法的业缘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你其实是一个新就是更投身的时候，或许你跟这个地方的原来的文化你上一辈子根本没有毫无关系，甚至你是从就是其他道当中过来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很多种的可能性嘛，意思是说所以我们不应该纯粹的就是以某一种的民族来定义自己，这个是一个很暂时的，这个、可以这样定义，因为这样定义的方式就是说是有它的非常表面和暂时的一个定义，不应该根本上面去定义自己这样子。甚至我们说我们从根本上面来讲就是六道众生有情而已，也许我们都不一定是人类未来或者是过去，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就是拨开各种各样的就是抽丝剥茧什么什么什么种种的面纱一样，是吧，就是说让自己纯粹的一个作为一个生命，纯粹的作为一个友情来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许这个世界的未来更美好呢，因为有很多人有就是背负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可能是好的，对人类未来有贡献有意义的，那这样子那你正好有这个因缘，比如说你身在佛教的这种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信仰佛法，那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确佛法当中的慈悲智慧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那你讲我要好好去继承啊，去发扬啊，或者是好好的去修行啊，那都很好，首先是修行，然后再说其他的，这样比较好。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呢在历史当中你受到了这什么什么这个伤害挫折，这些是历史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说未来人类不要重蹈覆辙去做错误的事情上面以史为鉴啊，就是以历史为这一种教训，那这样很好也应该学，但是不能够过分的就是说这种因为历史而现在我要跟谁作对啊，我要跟这是跟什么这种就是带那种仇恨啊，未来就变成历史变成未来痛苦的材料，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一切得尽一切所能得张开双眼认清事实的原因啊，这个事实便是快乐和能带来快乐的各种事物都是无常的，而且他们的本质是痛苦。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今天，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多少去常常去思维去实践珍贵的教法，苦乐转为道用的，或者苦乐转为成就菩提的这个教法。那我们现在一起回向啊，双手合十，然后先愿自己能够就是好好的去实践佛法这样想，纯粹的心，纯粹的修行的动机，纯粹利他的心，这样子。 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游海诸有亲民。好，扎西德勒，明天我们晨修再会。